喺中共掌控中国之后，中国经济就进入紧缺时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票购买，肉票、油票、香油票、肥皂票、火柴票、鸡蛋票、肉票、布票、棉花票、粮票，各种票证不一而足，冇乜嘢票乜嘢都买唔到。喺文革期间同文革后期，中国人嘅基本生活必需品嘅匮乏更为严重。当时流行嘅一个非常现实嘅玩笑话，同中共为敌嘅台湾国民党政权试图派遣特务渗透中国大陆进行捣乱破坏，以推翻中共政权。这个纯粹系痴心妄想，因为到中国大陆嘅台湾特务攞唔到任何嘅票证，连食嘅都买唔到，唔出一个月就要饿死，根本就冇机会同体力进行捣乱破坏。喺中国农村，被捆绑喺毛泽东推行嘅人民公社制度当中嘅中国农民，则连城市居民一切凭票供应嘅贫困生活亦都过唔上，只系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喺文革收场之后，中共当局一度长期将当时嘅中国经济嘅惨不忍睹嘅状况归咎于以毛泽东嘅妻子江青为首嘅四人帮、反对集团同毛泽东一度嘅副手同接班人林彪为首嘅反党集团嘅捣乱破坏。但了解中国历史嘅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凋敝完全是中共推行的阻碍经济发展，甚至是阻碍中国人自谋生路、谋求基本生存的政策导致的。在中国农村，中共推行的所谓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将所有的农民一个不漏的囊括其中，一举使全中国亿万农民成为中共政权的农奴。他们必须按照中共政权的指令生产政权所需要的农产品，但是他们的死活中共政权不管不问。他们连自己养几只鸡、种几棵菜给自己吃，或者给自己换一些零用钱，都受到精确到个人的严格管束，而且动不动就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受到无情打击。除此之外，中共政权对农村和农民还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也就是从农村低价收购农民辛苦劳作得来的农产品供应城市，同时将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高价出售给农村。中共当局用这样的办法来搜刮资金，支持工业发展，追求所谓的国家强大，即中共政权稳固。由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走的是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出身农民，中共1949年之前在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支持下进行夺权斗争，一度被称作农民革命。中共亦都长期宣扬自己是追求农民解放，要帮助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很多批评者指出，中共进行的所谓的农民革命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对中国农民的坑害。这个就是为什么自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农民受到最严酷的剥夺，一下子跌落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共从1950年代尾到1960年代初风调雨顺的三年里面制造的人造大饥荒之中，被饿死的中国人几乎全部都是农民。当时城市居民挨饿的症状是粮食吃得不够，导致身体的浮肿，农民挨饿则是饿死。至少几百万亦都可能几千万中国农民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中共政权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饿死。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中共政权制造的大饥荒，一直是中共当局严密把守的国家机密。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出身农民，毛泽东开创的中共政权亦都一直对所谓的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予以重视，但是这种重视只是给中国农民和农民带来没有停歇的压榨和灾难。中共虽然在造成百万上千万人的饿死的人造大饥荒之后对农村放松了一些控制，但放松得非常有限，农民只是在中共政权的严格管制下苟延残喘，勉强活命。中共对农村、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控制导致中国农民普遍贫穷。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民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辛苦劳作一年落来， 不单止得不到任何的收入，还要倒贴钱才能够获得赖以活命的口粮。1970年代，在贫穷又人口众多的四川等地，大众一度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一个可以工作可以生 BB 的姑娘作为媳妇。
在毛泽东死后，面对中国经济的一片凋零和衰败，中共从1970年代尾开始不得不采取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声言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共的伟大决策，是英明的顶层设计，是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大好处大福利。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中共当局的这种宣传其实完全不符合事实。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从农业开始的，其实你都讲不上中央领导层有几咁英明睿智，只是说在那个经济压力之下，在全国很多人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允许农民搞一些自留地，搞一些非公有经济发展，结果这样出于意料地有了大的经济绩效的提升，中国的农业第一次解决了食饭问题。这样中共中央很高兴，同时又宣扬说是中共尤其是邓小平的功劳。
有人将邓小平讲成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后来有人说不准确，应当讲是总批准师，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不是他们设计的，不是什么高层设计顶层设计，而是农民从最原始最纯朴的理念出发，在马上要饿死的情况下做出的被迫的选择，中共只是稍微宽容了一些。所以讲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有几大的成就的话，就是中共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给大众一些使他们活下去的宽松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在农村给了这样一些的机会。很多知晓当时中国历史的人说，中共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宣传颠倒黑白，颠倒因果，回避最基本的事实，因而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完全是胡乱给自己面上贴金。在批评者看来，中共宣传部门有关改革开放的宣传，迄今为止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关键的问题，其中包括改革开放前就拥有勤劳勇敢的人民的中国为什么会这么贫困？难道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都一直在这里集体懒惰吗？或者是有什么人或者什么政权阻碍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干劲，使他们长期陷入贫困来逃脱吗？虽然中共当局一直竭力回避、淡化甚至是抹杀批评者所认为的这一种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关键的问题，但中共宣传机器还是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关键问题的所在。例如至今普遍流传的中国官方宣传话，位于中国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是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之一。1978年，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签署了土地承包责任书，实行包产到户。中国官方的这种宣传没有提及那个安徽省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进行什么涉及巨额资金的投资，更加不是要去抢劫银行保险库或者推翻什么政权。他们要做的事情不过是要靠自己和自家人的诚实劳动知识其力，自谋生路以求温饱而已。在批评者看来，中国官方的这种宣传与其说是为中共政权平功摆好，更加似是控诉中共政权的暴虐。这种宣传清楚地显示了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农民连自谋生路种地都要冒极大的风险，需要立下生死状。由此可见，中共强行推行三十几年，从1958年到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残暴。
中共政权部分放宽了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控制，中国农村经营的贫困迅速出现缓解。中共当局接着亦都尝试地放宽针对中国城镇经济和城镇居民的控制，试图以此来到走出城镇经济的困境。中共当局声言在城镇进行经济改革是富有远见和睿智的决策，但批评者则声言中共当局在城镇的所谓经济改革的措施和在农村一样，完全是被逼无奈、糊里糊涂地被逼应对的结果。
中国前总理和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指出，自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导致中国陷入长期贫困的经济发展死结，都是因中共对经济实行横蛮又全面的控制造成。中共政权先是靠着独裁专制的权力不懂装懂，一意孤行导致经济凋敝，然后又一筹莫展，不得不使民众自谋活路。民众为自己找到了生路，中共再贪天之功为己有，说是中共富有远见和睿智，给民众指导了前进道路。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试图靠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发展经济，结果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灾难，为了甩掉城镇经济发展停滞导致的就业难题，毛泽东将大批的城市青年强行送到农村去做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在农村不单止没有获得毛泽东所宣传的大有作为的大发展，反而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甚至连非法的钱都没有。在毛泽东死后，大批衣食无着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被中共政权带来了压力。鲍同说，1949年以来的中共顶项计划和设计被中国只是带来灾难和经济凋敝，而毛泽东死后，知识青年在中共顶层的计划之外返回城市，被中国城市带来了意外的生机。具体地说的就是，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自谋生路，重新恢复了被中共消灭了几十年的私有制。鲍同说，不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对中国经济大发展起了作用，而是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恢复私有制的作用。为什么是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起了恢复私有制的作用呢？因为在城市里面，那个时候鲍同说他记得，亦都就是在1970年代尾和80年代初，连保鞋都是国营的，没有私营的。知识青年回到城市要吃饭，他们做什么呢？不得，没有指标。能够做工人？不得。为什么？没有岗位。当时鲍同记得，当时机关里面根本就不能够入，工厂里面要顶替，亦都就是一个工人退休由一个仔女顶替，这里没有多少的岗位。因此知识青年做什么呢？他们摆小摊，自己开小店，自己自谋生路，就是这样变成了个体户。什么叫做个体户？就是私有制。而在此之前，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亦都就是经过公私合营，经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城市里面已经将私有制的根都挖掉。行规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城市，开辟了另一块广阔天地，结果是中国的私有制个体户从此重新下种，重新生根，重新开花。这个才是有了后来的所谓的民营企业，给中国人提供了大半的就业。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亦指出，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根本就没什么计划，完全是被动的，是由不得不自谋生路的基层人民推动的。夏业良说，由于农村改革成功，中共亦都尝试在城市进行改革，就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变成向城市找机会。夏业良说他记得很清楚，1978年年底，很多国营工厂发不出工资，贷款没办法偿还，经济非常困难。那个时候，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自己找米食，亦都就是要工厂自己到社会上去看看什么需求。那个时候社会上连电风扇都买不到，简单的电器、收音机、半导体、单车都是非常缺乏。很多国营工厂有这个技术能力，过去国家不给他们做事，现在国家政策松动，他们很快就能够生产出些东西满足市场需求。曾经因为批评中共政权而被中共当局长期关押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说，中共政权在1970年代尾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做法是被迫的。魏京生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基本想法，但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共党内的人比较现实，看到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看到中国各方面无论是文化还是军事还是其他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不得不尊重现实去发展经济， 放弃了毛泽东的那一套，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大家从上到下看得都很清楚。所以说他们是在被逼的情况下不得不改变策略，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基本政策。
1970年代尾，被毛泽东多次打倒的邓小平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后来中共当局宣传邓小平是一个几咁了不起的战略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习近平为首的现在的中共当局亦都是这样宣传的。但很多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则说，邓小平和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多少的关系，无论是农村经济改革定是城市经济改革，都是底下的人冒险推动进行的。邓小平只是在别人冒险取得成绩，他跟着说他也都赞同而已，实际上并没有为改革冒什么风险，也都没有提出什么改革的战略。
批评者说，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专制独裁的信奉者，在中国民众谋求思想解放摆脱中共独裁统治的时候，他提出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明确宣示中共绝不放弃独裁权力。同时邓小平又是一个思想平庸的实用主义者，所以他时常表示赞同甚至赞扬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糊里糊涂的口号，例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摸住石头过河，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指出，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将这种口号变成实际上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大，最终大到今日不可收拾的地步。高瑜说，这种政策完全不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之上，按照当今世界文明标准，一个国家的国民应当拥有普遍的人权，但是当初只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社会上看，首先被允许富起来的有一些劳改犯，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到市场上去拼搏，但是这些人很少能够进入体制。但更多富起来的是红二代，他们同国外做生意，他们的生意就是将国家的外贸和资源垄断。80年代他们倒卖无本万利的批文，后来干脆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水电、电信、石化，这些国家垄断企业都是在他们的手上。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说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底是让权贵子弟红二代先富起来，还是让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富裕起来？有人说这个是他的一种政治智慧。夏业良说他认为是一种政治狡诈。在中共推行一党专制之下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人普遍贫穷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一度看似没什么大问题。中国学者和政论家胡平说，如今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国已经成为招致众怒的东西，和当初提出的时候截然不同。这个1980年代不一样，当时的所谓的万元户也都有很多是平民，过去的社会边缘人士，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享受铁饭碗，是在当局的恩惠之外。当局开始是因为没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才允许他们自谋生路。这样他们从卖大碗饭、炒瓜子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做起，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一下子成为了比较富有的人。当然很快经济改革就搞成了双轨制，当然只有权贵和权势的人物才能够靠批条利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亏之差大发奇财。到了六四之后就更加不用说，从房地产到国企改革，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权贵就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些靠权贵富起来的人，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富裕起来的群体，完全是靠一党专制的庇护，他们就变成了一党专制的拥护者。也就是说，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和经济上的腐败的私有化，就成为了相辅相成的事。所谓的双轨制是指中共的半吊子经济改革，一方面政府继续计划控制紧缺物资，另一方面紧缺物资又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於是在政府部門有權力可以按照政府計劃價格得到緊缺物資的人屋企，就將那些物資在市場上以更高的市場價格賣出去，從而獲得巨大的利潤，實現權力變現，從而成為先富起來的人。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說，先富起來的人一部分是權貴子弟，因為他們可以拿到國家計劃指標，拿到批條。當時常見的現象是國家計劃的物資非常緊缺，鋼材、水泥、木材等等，只要你能夠拿到，就能夠同黑市價格差距非常大，甚至相差兩倍以上，有兩三倍。咁樣邊個攞到計劃指標，邊個就發財。邊個能夠攞到咁樣嘅指標呢？當然係省部級以上嘅高級官員嘅家屬，或者係有一啲現管嘅管理部分嘅負責人。據夏業良介紹，有人回憶話，1979年當時嘅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嘅仔王軍揾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谷木，話：谷叔叔，我要開公司，我要做生意。當時政策鬆動了，准許人開公司做生意，谷木就批准俾佢20万元人民幣。王軍乜嘢都唔係，佢攞咗20万人民幣拖翻屋企。當時佢嘅一下子就成為咗特別有錢嘅人。點解呢？因為佢係王震嘅仔，佢係權貴子弟，佢就可以平白無故嘅攞到20万。1979年嗰時候嘅20万係巨款，佢攞咗20万係講要開公司，但係開乜嘢公司都唔知道。可見呢啲權貴子弟同平民係唔一樣。
喺中共一黨獨裁體制下嘅所謂嘅改革開放同經濟改革，好快成為中共權貴貪污腐敗、以權謀私嘅盛宴。中國學者胡平對中共一黨獨裁體制下嘅所謂經濟改革嘅總結就係、是：以暴力為後盾，先係以共產名義化私為公，再以改革嘅名義化公為私。天下兩種相反的壞事，全讓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做了了。
包括鄧小平的兒子在內的中共權貴子弟，利用老子的官職權力，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緊缺物資，倒賣批條，一本萬利甚至是無本萬利大發橫財。這種局面導致中國公眾的憤怒，並成為1989年春夏之交最先由北京学生和市民借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而发起的反腐败、要民主的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之一。北京的抗议活动迅速在中国各大城市得到热烈的响应，抗议者的一个口号是反官倒。在邓小平调遣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卫军野战军开住野战用的坦克，1989年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早上杀入北京城，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在声言坚决镇压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之余，亦一度表示要认真整治腐败，清理所谓的官倒公司，其中包括邓小平的仔办的康华公司。同时在六四事件前夕，被邓小平提拔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推出的所谓的反和平演变运动，强调中共政权仲系要坚持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中共当局喺六四之后进行嘅反腐败同清理官倒嘅运动，好快草草收场。当时喺中共政权之中拥有太上皇地位嘅邓小平，亦都好快叫停江泽民所推出嘅反和平演变嘅运动，并声言要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唔要问经济改革系姓社还系姓资。意思是不要管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虽然邓小平先前提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1990年提出不要问姓社姓资之后，中国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进行的所谓经济改革全面铺开，中共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毫无顾忌的泛滥。在鼓噪反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的运动被邓小平不客气的叫停之后，江泽民很快明白过来，并以后来公开宣扬闷声发大财的理念来宣示他对邓小平的心领神会。在邓小平时候的江泽民时代，中共官场的腐败全面发展， 为后来的中共领袖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借口清理政敌，恢复毛泽东式的独裁埋下了伏笔。学者胡平说，六四镇压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折点，镇压中断了中国本来就有限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重新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通过强力镇压向中国公众显示了中共有决心亦都有能力杀人。于是中共的权贵从此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劫掠公共资产，又不需要担心公众的抗议。胡平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搞所谓的资本主义，搞私有化，必然就变成了权贵私有化。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就是让权贵他们先富起来。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就是中共利益集团越是专制就越是腐败发财，越是腐败发财就越是拥护专制，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前景就越是渺茫。当今中国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腐败，另一方面是中共专制的进一步强化，这个就是今日大家看到的十分明显的情况。媒体人何频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强人邓小平调遣军队镇压民众，然后通过腐败维持政权，使权贵利益集团掌控中国经济命脉，使腐败与独裁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使中国进入万福不劫的境地。因此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邓小平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毛泽东。
中国异议人士魏京新这样去评论中共一党独裁下的经济改革导致以坑害中国公众利益为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他说这也是共产党思考的一个结果，他们既不想放弃他们的专制政权，但又要发展经济，怎么办呢？他们就想经济发展起来最好就是掌握在他们自己人手里面。他们说自己人当然是说他们的子弟最可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主要就是让他们的自己的子弟先富起来，来到掌控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这样既能够发展市场经济，亦都能够保证他们的独裁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所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亦都就是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笼罩之下富起来。这些人必须要依靠这个政权，无论是他们的子弟还是其他的商人，其实都必须和官场有紧密的关系，这个就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越来越没有法律没有规矩，只要和权力靠拢你就可以发财，你如果疏远了权力我就想办法整垮你。在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在中共大张旗鼓的宣传改革开放40余年之际，中共政权被富豪吴晓辉判刑18年，并没收和追缴资产850多亿元的消息传来，比魏京生所说的中共的经济改革越来越没有法律没有规矩，只要和权力靠拢你就可以发财，你一是疏远了权力我就想办法整垮你，提供了一个注释，显示当今中国的富人和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的时候一样可以被中共政权任意宰杀。同时批评者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如今再度鼓吹新型的公私合营，即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亦都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变相剥夺民营企业的财产。在另外一方面，今日的中国农民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依然是被中共政权锁定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需要他们的劳动力的时候，当局可以准许他们到城市里去打工，在当局觉得他们是一个麻烦的时候，可以一声令下将他们在大冬天的黑夜赶回到大街上，驱赶出城市。即使是准许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时候，亦都不准许他们享受城市居民应当享受的福利或者服务，虽然他们必须一分不少的缴纳城市当地的各种税款。在城市里面打工的农民工甚至不能够自费给自己的子弟办学校，给自己的子弟接受起码的教育。中共当局对农民工办的子弟学校采取封禁和拆毁的措施， 使农民工的子弟没办法在自己的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地区受教育。即使农民工子弟学校没有任何政府拨款也不行。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